怎样从一个哲学的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变成了一个棒龄教练呢？
愿意尝试把这个爱好变成我的工作，甚至100年前摔这个棒子是一个奥运项目。比如我们为什么在室内训练不在室外，健身其实根本不需要一个健身房，我们是可以在室外做。
太多的人把健身作为一种减肥的工具，运动就是生命的本质，没有运动就没有生命。你我能这样对话，你我躺在那里的时候能呼吸血液循环，那都是因为我们身体在运动，整个人体就是一个不断运行的这样一个整体。我是凌云，喜欢运动与读书，我相信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运动是生命的表达，成功就是睡到自然醒，醒来有个好心情，看日落日出，听凌云说，一起探索健康的奥秘。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播客节目。今天呢，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Victor 卢永利。
Hello. 你好。
卢永利呢是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其实只见过一次面，但是我们在微信上已经聊过很久，然后互相关注也有一段时间，互相都也知道对方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这里呢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卢永利，然后我让卢永利介绍一下他自己，然后我们围绕他做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些理念，他的哲学，我们聊一些话题。卢永利呢，这是我从他的微信视频上摘录过来的，是运动哲学家，牛津大学本科毕业生，棒龄教练， Prime 健身创始人，Lululemon 大师， Tetler 上流杂志专栏作家。哇，这每一个抬头我们都可以聊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们就把话筒交给 Victor 卢永利，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第一个抬头我记得应该是你给我的，你我记得有一次你写了一个评论或者什么介绍，说我 Victor 是我朋友，我觉得认为是一个运动哲学家。我觉得啊，这个 title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可以给自己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title， 因为我确实我在健身行业很多年，但是我从最开始意识到我的背景确实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学习哲学，然后我就是带着一种就很喜欢思考问题，就是然后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就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就是在健身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我就是要自己做很多思考，到底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做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运动哲学家。
我自己命名为自己是运动艺术家，我们艺术家碰到一个哲学家。
哦，明白了。
顺便说一下，你们可能听到，如果说你不是看视频的话，听到卢永利的口音好像怎么普通话有点讲的不太像我们那么溜。卢永利，
我
出生在中国香港。
对。出生在香港，但我爸是英国人，我是中英混血
okay.
但小时候我们基本是说英语在香港的国际学校然后我从香港到了英国去读大学，就是在牛津，然后在伦敦工作了几年之后来到中国大陆，然后我从26岁的时候就开始，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中文，所以就是中文全部是长大之后学的，所以有点有口音。
我必须说一下，从上一次我们在上海见面到你这一次，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在你的视频下面的留言都说你的中文进步很多了。
进步很多，你知道吗？我觉得进步最多可能也跟那个疫情有关系，因为我之前身边朋友们可能老外还是算比较多， 然后疫情来了，他就非常多的外国人已经走了。我发现我周围现在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所以好像我做了一个 转变呢。我就那就这样，我必须说中文，就开始就每天多说多对。就多交流，就这样，对，
再多录一点中文视频，那就更好了。
也是，对，也是，
然后你现在是在北京，对吧？
对，现在 base 在北京，但之前也在上海工作过。最早我那个 Prime 健身的那个工作室，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创立的。然后后来我是搬到北京了，对，
那我们现在回到你这个，你是怎样从学哲学到变才现在一个别人很多人知道你，可能提到卢永丽 Victor，就是跟棒铃教练棒铃的训
对。
练者、棒铃的倡导者连在一起，怎样从一个哲学的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变成了一个运动棒铃教练呢？
我觉得我走了一个很长，已经走了一个很长、很有意思的一条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第一个工作是做那个金融。我大学毕业之后，我首先在伦敦做会计，做了4年。我以前在毕马威斯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工作。后来到中国，做那个投行，做了好几年了，但其实一直做金融没有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我就是觉得这是我能做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好像是大家都觉得是不错的，我。父母觉得比较满意，然后就是生活条件是可以的，不错的。我就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一直有一个健身的习惯。后来觉得，其实我还是愿意尝试把这个爱好变成我的工作，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喜欢做金融工作，所以我就开始做健身。然后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开了一个自己的健身的工作室，这是很久以前，就2013年，我就开了第一家 Prime。那
在
个
哪
时
里？在上
候
海吗？
就在上海，对，那个时候，在中国就是。私教工作室还算是比较少，就2013年的时候，我们算是就是最早之一。我做健身的时间几年了之后，我也有新的想法。我发现我不只是想做一个私人教练，我还是想影响更多的人。我后来就是。开始练棒铃了，呵呵，对，然后发现我觉得这个工具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更多的人应该使用的一个工具，应该更多的人去学习的一个训练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带一些棒铃的培训，开一些就是开始给一些教练培训，怎么练棒铃，所以然后现在我已经。推出了那个最早的那个工作室，我就想专门做棒铃运动的训练，开棒铃的培训和大师课。对，所以我从对我也从开始做健身也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我们两个认识可能也是从棒铃开始的，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有一个棒铃培训，是
啊，
说
对，
我在上海有一个拍摄视频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啊，
场馆用去做那个培训。然后我记得你过来参加那个培训了，怎么会接触棒铃？为什么最后你也健身之后，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棒铃作为你的现在的主要一个健身方式？
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今天为了
哦，
跟你聊这个，我今天的训练当中我也加了杠铃，我今天做了8分钟杠铃训练。
我知道，我看你的那个健身视频，我知道你练瑜伽可能比较最多，但我也看到了你练杠铃的视频，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我自己为什么开始练棒铃？已经提到了我也是一个作家，我是很多年给一些杂志写文章。然后其实那个棒铃就是我做健身的研究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东西。我是在研究那个健身历史的时候，就在很多地方读到这个。棒子 club training 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很好奇。从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可能最常用的健身工具就是木质做的棒子。我记得我在很多地方读到这个啊，然后在很多地方，波斯啊、印度啊、中东这些地方。他们就是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的训练的方式，但让我非常的那个吃惊的是，这个练那个木棒子也之前在美国、在英国也是非常的流行。棒铃就是100年前就是一个奥运的项目啊，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东西，那之前那么多人练棒，那个时候就是木棒子，OK。为什么现在我们不练这个？我考虑了，我想这个，我想了很多很多，然后我觉得，那我必须自己试一试，尝试一下这个练这个好，还是练我们现在的那个比较流行的健身的工具，就是大的器械杠铃啊，我到底哪一个比较好？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练那个棒铃。哦，我应该也说清楚那个，棒铃和木棒子当然也是有一些区别。OK，我现在使用的最多就是那个叫棒铃，这当然是金属做的，但是最传统的其实是那个木质做的，所以也有一些小的区别。
重量的分配上有一点差别。
对，因为当然那个金属的那个密度高啊。重量可以更大一些，但就是因为那个密度高一点，我自己觉得那个棒铃训练棒铃，其实我觉得那个得到的那个训练的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更好，比那个木棒子就是还要明显。
我第一次接触到棒铃，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我第一次接触到棒铃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在上海，
啊。
记不清怎么就哦，上海就开始玩巴西柔术。那上海的巴西柔术的，我们上海巴西柔术的那个馆长谭立成 Stan 基本上就是他把巴西柔术带到了上海。然后跟他聊的时候，他也甩棒铃。然后你发现很多巴西柔术很多武术的人，他们也甩这个棒铃。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对棒铃还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就是感觉有点像那种我们看到的职业棒球的那种棍子一样，但是呢，棒铃要比那个重很多很多，可能要稍微短一点点。
对，应该是，呵呵，样子有点像，对。
你刚才提到棒铃好。我也甩过一些棒子，但棒铃，说实话，对于初学者不那么容易。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对，当然你甩开了之后，你知道一些动作要领之后是很好很舒服，但是对于一些初学者，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门槛的。我因为要跟你做这个访谈，所以我在微博问大家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其实也
OK。
是一个微博用户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棒铃对身体真的好吗？特别是对肩膀。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但你说的很对，这个门槛肯定高一些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练棒铃难一点， 我认为，从那个健身行业大的商业化的时期的时候，我们放弃了使用那个木棒子。我读了很多关于健身的历史，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在那个差不多60、70年代那个健美的黄金时代，我们整个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放弃了所有的难度比较高的训练方式，很多体操的动作我们开始不做了。我们因为只要做那个肌肥大 hypertrophy，就是想把肌肉练得大，找到最有效的方式减脂增肌。我们有一个在健身行业有一个大的，我可以说一个大的革命，OK。然后棒铃呢，或者木棒子，有难度，学这个需要很多时间，然后也不是最不是对那个增肌最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主要的那个好处是提高你的协调性、灵活性、稳定性这些。看不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放弃了练棒子、练棒铃，所以那个，但我觉得练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因为第一，我觉得很多的那个，很多现在人的那个肩膀的问题，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根本运动量太少，第二是那个我们做传统的健身训练，现在没有足够的动作的幅度。OK，我们的肩膀是一个我忘了这个中文怎么说，是一个 ball and socket。OK，是一个什么球窝感球？
手握关节，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肩膀应该能够做这样的动作，对不对？但是现在传统的军训方式就变成很多一条线发力的动作，像一个卧推，像一个实力推，OK，就是非常适合练健美，非常适合肌肥大训练，OK，hypertrophy training。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那个？不是我们肩膀设计出来做的这样的动作，OK，我们就应该做动作幅度的更大一点的。所以我觉得棒铃训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提高或者保持你的肩膀的灵活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说法，这也是我这几天我在思考。你最喜欢的是棒铃，我最喜欢的是瑜伽，其实有个共同点。那瑜伽为什么哈？我觉得很多地方瑜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怎么说呢，逆人性，或者是说我们不常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是双脚走路，但是瑜伽里你发现很多时候就要双手撑地。我们平时都是双脚站立，但是瑜伽里你要进阶一点，你要做那些 Vinyasa 穿越，那你要双手撑地。一旦要双手撑地，你发现哇，这个对你手部的力量的要求，对于你肩关节稳固性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瑜伽看似是一个柔弱的运动，但是做起来，你要是真正做那些力量瑜伽、Vinyasa 瑜伽，你会发现很难很难。因
是
为
的，
它不是你平时经常做的事情，而恰恰不是你平常经常做的事情，恰恰是你更需要的事情。动作幅度，很多时候棒铃是增加肩关节的活动度和稳固度，瑜伽也是一样，增加你各个关节本来它应该有的活动范围。我们现在的运动模式非常的单一，很多人甚至都不运动，所以我们的关节就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在活动，但是而事实上它是可以这么大的幅度去活动。
是的，哈哈哈哈，对，所以我们都
OK，
需要练瑜伽，都应该练棒铃，哈哈哈。
提到瑜伽的话，我不得提一下，我注意到你的抬头里面有 Lululemon 大使，很多人那这个我们
哦，对。
节目没有 Lululemon 的赞助啊，但我以前也跟 Lululemon 有合作过， Lululemon 很多人都知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这样一个运动服饰品牌，以尤其以他们的瑜伽服为主。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我经常看到你在视频当中都是赤膊训练，你怎么做个Lululemon 大师？
啊，这也是一个好的问题。但那个什么，现在 Lululemon 也有那个瑜伽的大师，有跑步的大师，然后有其他的，就有一个其他的大师，一个也有 OK，所以也有一些练那个 CrossFit CF 教练也是可以做那个 Lululemon 的大师，还有一些。可能是练那个格斗。其实我现在带一个练那个，对，那个自由搏击世界冠军王可涵，我跟他练棒球现在，然后他也是 Lululemon 大师，
OK，
对，
其实
所以。
我问你这个问题，我知道Lululemon没有其他服饰，我是让大家去看你到视频吧。如果你是听众的话，到视频、到微博上、到我们的视频版本去看 Victor 卢永丽赤膊训练的
啊，
那个画面。
明白了，
那提到这个赤膊训练，我觉得我经常看到你的视频里边，你很多时候是在北京，以前在香港。在街道上，在胡同里，在湖边，在草地上做一些赤足的训练，我也非常喜欢赤足的训练。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选择赤足训练？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从研究这个健身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穿鞋训练？我思考了很多。我这个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舒服，还是真的有运动的好处？然后后来发现。还是很多传统的健身的方式，像练格斗、像练瑜伽、像练那个自由搏击好，其实都是不穿鞋。很久以前，我去考我的那个壶铃的认证，我们那个教练特别厉害，也不允许我们穿鞋，都是赤脚的训练。然后我自己想了很多，然后发现他们一直在讲。平衡的能力怎么练到你现那个脚部的小的肌肉群？最好还是不要穿鞋，你就赤脚训练是更健康、更好。然后好，我就接受了这个，我就尝试了一会儿，然后之后我就练什么都是光脚，我现在是。不能穿鞋训练，
我跟你一样，我好像从疫情以来，很多时候的训练都是在家里进行。我几乎拍的所有的视频里没有穿鞋
对，我看到了，我觉得挺好的。
的。我在冬天的时候，我会到雪地里去训练。
我也尝试过这个，训练有挑战，这个，对，在。
我做过一些。倒不是说一定怎么好，有的时候就是想试试看，因为好像从小到大就没有赤脚在雪里踩过，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对。
那提到这个棒铃，如果说大家对棒铃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卢永丽的微博、微信号，搜索 Victor Rouse 或者是卢永丽，就可以看到他很多棒铃的视频。然后我这里不是做广告啊，如果说你真的对棒铃感兴趣的话，Victor 好像在做不断的在做很多培训班，等会儿在西安好像有，在上海也会有，当然在北京也会有，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他的棒铃培训班。我在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因为在好像在微博看你的这个照片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你跟李健的合照，以前你跟我说过，好像李健也在你工作室训练过，现在还训练吗？你现在还教他吗？
最近不多，就是我今年有一段时间在香港，然后回来也是因为疫情有一些影响，但是 我偶尔也还是跟李健见个面，训练啊，训练好或者吃个饭也好。他现因为跟我练了这么多年，已经成为了一个好朋友，所以哈哈还一直对，
他的棒垒耍得怎么样？现在
还可以吧，还可
还
以。
可以。
他也非常喜欢练棒垒，我觉得可能那个也是棒垒训练。虽然那个门槛比较高，但是你掌握这个技巧之后，你会发现棒垒训练是更有意思一些，因为也有一定的创造在这个运动。你不只是单一练一个动作，就像我们那个传统训练的，很多是。OK，我们今天是练腿，我们练一个后蹲来做足，就组成棒垒训练。我们非常喜欢把动作连接起来，对吧？做一些 flow，跟瑜伽一样，OK，做流动。然后其实流动有是的可能是无限的，你是怎样想把动作连接起来，你都可以想到的方式，所以其实棒垒也是我自己认为是在那个运动和艺术的中间，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就有艺术性的训练方式。然后你就像那个李健这样的非常有才的那个
音乐人，
音乐家，我觉得对。他也当然比较喜欢这样的训练，比传统的训练方式，他可以更多的享受。
我这点我非常同意，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不管你是练棒铃啊，练瑜伽或者其他运动啊，你都不喜欢千篇一律。对吗？就是现在的话，健身有点被健美的那种阻抗训练有点，我说的直接一点，劫持了。对很多人，hijack 劫持了，就是别人认为就把健美就是健身，但是健美是很好的训练。如果你的目的是肌肥大，目的就是保持肌肉很好，但健美不是唯一的训练，还有很多很好的训练，会让你训练更有创造性，自己去连接各种动作，自己创造各种动作。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初学者的话，我觉得一定要不要追求大重量，买小一点的棒铃，最好是去跟认证的棒铃老师学过之后再去练习。那刚才提到李健，现在还有哪些明星跟你练吗？
有一些可能比较多的是周笔畅，
哦，
周
周
笔
笔畅
畅
是吧？
也带他练了好多次，然后也跟他录了一个什么电视节目，很多人也看了。我在那个电视节目也带那个周笔畅练棒垒，对。所以有一些粉丝也是从这个节目先意识到棒垒这个运动，还有一个演员叫袁文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可能是我带过的明星，可能练得最厉害的。他对自己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他都参加了我那个棒垒教练培训，他都通过了我那个一级教练的那个认证的测试，他就非常喜欢练棒垒。
棒垒这个器械呢比较简单一个可以练，当然一双更好。一个有的时候你带到哪里，稍微有点重啊，带到哪里甩起来是很带感的。
是的，我
我
觉得
我我在家里就
对，
有个
所
棒
以
垒，
那个
我去把我的棒垒拿过来，我给视频的朋友，可能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棒垒，
可
稍
以
等一下。
来吧。
这是我在上海的时候训练的时候，一对棒铃所以后来
OK。
我就放在箱子里，从美国从中国带回来了。这是我平时经常耍
那
的一
不错。
个，我在地下室有一个，在外
你
面有一个。我这个不重，这个
这个是
十磅，
十磅。
十磅。 对我来
这
说，
个还可
就
以。
足够了。
你有一对10磅的磅铃，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个。但我们一般，我现在那个什么，我一般带那个初学者，一般建议他们先双手单杠训练，在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单手单杠，最后双杠双手。对对对。
好，那我们回到讲了健身，讲了磅铃，再回到哲学。你说你一开始学哲学的，你现在又是健身，运动哲学家，不是健身哲学，运动哲学家，我非常喜欢。
对，运动是。
那么你的运动哲学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以及这几年来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一个问题。我用中文回答这个，可能不需要一点时间，我试试啊。我最开始就觉得那个健身行业太商业化了，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为了提高我们的那个健康，就是找到了一些有需要有时候卖东西，所以有一些那个推广这个方式好，这个方式好，OK。所以呢，我最开始我的健身的理念就是回到自然的动作，推啊、拉啊、举啊、跑，就这些动作，爬行什么的都好，我都支持。后来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全面，我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比如我们为什么在室内训练不在室外，这就是可能为了让我们舒服。能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训练，然后其实这个主要是可能比较适合健身房，因为他们可以卖给你一个会员卡，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其实你如果真的是要练你的身体是变成一个强壮了又能适应环境的一个人，那你最好是室外训练，所以我觉得，那所以我最近几年很少去健身房训练，我就觉得在户外训练其实也更能让你培养这个适应户外环境的这个能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对你的身体的健康也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发的那个所有的健身的那个杠铃的视频，一般是都是在很有意思的就是户外的地方。OK，这就是我要强调的是，健身应该是可以随时随地去做的一件事，而不是必须去一个健身房才能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你也可能想的跟我一样，所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是开始做健身之后，我觉得，一个事情，健身其实根本不需要一个健身房，OK，我们应该是其实可以在室外做，然后我后来比较支持那个自然的动作，举啊、推啊、拉，然后，但我发现这个也还不够。我刚开始，OK，支持这些那就是所谓的那个功能性的训练，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功能性的训练也好像是就是受到那个健美的那个影响。那比如我们使用的工
还有职
具，
业运
我
动的
最
影响，比如说像那个美式橄榄球啊、篮球啊
哦，对，
这些职业运动的影响呀，两个。
也是。然后其实我刚那个录了一个 vlog，我谈到那个提高那个运动能力，提高那个就是提高你的就是做身体的美观和我们健康也是都是有一些区别，OK，我越考虑到这个，我越发现其实我们使用的工具，我觉得还不够自然，也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健康， 其实更多的是可能适合一些练健美的或者一些职业的运动员。就最好的例子就是练杠铃，杠铃非常适合那个肌肥大，也非常适合一些需要爆发力的一些运动员，就像那个美式橄榄球，就是
对，
这些是一个例子，他们又需要肌肉含量大，又需要爆发力，所以他们练杠铃是非常适合。
对，对。
但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杠铃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然后也不是最自然的那个运动的模式。其实杠铃差不多2米长，然后杠铃的动作基本上只能在一条线，其实
对，
非常非常受限制，非常非常受限制。我越想这个问题，我越觉得其实杠铃训练一点都不自然。我们最自然的方式，或者是徒手训练，或者是拿小的工具，像杠铃或者壶铃。然后我们最自然的方式，不是在一个健身房训练，应该是在室外，不是穿鞋，应该是光脚。所以我从开始又想到了很多我觉得不 make sense 的地方，然后自己调整了自己的那个健身的方式，自己的对这个运动哲学，然后我现在就是，所以现在你看我那个经常发的那个健身视频，就是为什么我是光脚、光膀子户外训练，就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两点啊，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健身行业跟健身是两回事情。健身行业要追求的就是
也是，
怎样商业化。怎样赚钱？怎样更多的卖服务、卖产品？当然，整个所谓的健康产业或者健身产业，他们追求的是整个从经济的角度更多一点。健身的话，更多的应该是从个人的角度，我的出发点。不管你的目的是要所谓的运动表现跑得更快、爆发力更好，或者是从个人形体的角度来说更好看一点、增肌减脂啊、灵活性、柔韧性，其实这两个。并不是两回事情，很多人总谈到健身行业跟健身是两回事情。行业要追求的是怎样让更多的人动起来，卖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而你作为每一个人，你应该注重的是你自己的体型目标也好，运动表现目标也好，更重要的是你的健康目标，对吗？所以这两个有一点混淆。当然，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可能更多的都是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怎样自己形体更好一点，运动表现更好一点，或者是更健康一点。更多的人可能两个啊，要么是健康一点，要么是好看一点。很多人都想两个都有一点，但是我相信像你的话，两个都有了。形体可以也很健康。我自己也深深的悟到，就是现在这种健身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健康的。比如说
对，
训练方式，比如说饮食的理念。对吧？就是饮食的理念，我不说具体什么饮食啊，等会我们会谈到我们的饮食观。所以，太多的人把健身作为一种减肥的工具。所以，哪个人说这个健身方式好，哪个人说这个健身减脂效果快，大家就去追哪个，跳这个操，它流行，流量给的多，平台就认为这是好的，这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明白，
健身不
对，
是一个。减肥的工具，
是的，
健
是
身、
的，对，
运动，我们不应该说健身。我们不应该是健身，我们应该是运动。运动就是生命的本质，没有运动就没有生命。这个不是笼统的去说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就是运动，运动就是生命。为什么？
是。
人体在这里，你我能这样对话，你我躺在那里的时候能呼吸、血液循环，那都是因为我们身体在运动。人死了之后。血液不再循环，我们不再呼吸，细胞不再活跃，就没有在动。所以运动，当然我指的是不是做什么什么动作，整个人体就是一个不断运行的这样一个整体。所以运动就是生命。所以很多人没有理解到这个，我为什么要运动？ 因为要减肥才去运动。如果这个运动不帮我减肥，那我就不去运动。No，反过来，你为什么不运动？因为你是天生能动，你就天生应该去动。
说的太对了，我记得我还做那个私教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反对这个想法，就是哎，今年我们消耗了多少卡路里，我减了多少
哦，
那个减了，我特别不喜欢这个想法，我每次就有人问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没用。那个你如果就是把锻炼想是一个减肥的方式，我觉得你的那个你的想法是有问题的。OK，
嗯。
健身当然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比较那个健康的那个这个身体的那个构成的一个体质，但是
嗯，
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对不对？健身就是我们需要动是为了保持我们身体健康。是为了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协调，包括我们的那个稳定，包括我们的关节的关系，那个健康，就
嗯。
是别想那个我们消耗多少卡路里，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跟你一样，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不知道自己每天消耗多少卡路里，也不知道自己吃多少卡路里。
我对这些完全不在乎。对，我们，对。
那我们要探讨一下，运动为什么让人健康呢？我们说运动是为了健康的，运动为什么让人健康？你刚才提到，健康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平衡稳定好，那你就不容易摔倒啊，或者是说很多老人死亡的可能，除了那些急性，心血管疾病之外，最高的一个就是摔倒了之后起不来，
摔
就
倒，
无法呼
对，
救，对吧？所以当然你如果平时坚持运动的话，你首先摔倒的几率就减低，摔倒之后你起来能够找到救援的这个几率也提升。那除此之外，健康还有什么好处呢？那运动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
哎，
什么好处？我觉得是对脑袋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帮助的。然后这个是也是我最早那个。其实我是学那个古希腊的哲学，然
哦。
后那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代，一个那个古希腊的那个文明，因为他的那个时候最出名的哲学家也都必须去这些，他们觉得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嗯，
也有几个那个，对，他们说了一些，就是你如果不去健身，你只做那个学习，其实
嗯，
这个是完全不够，完全不够。OK。
在中国的话，古代有句话叫做"穷学文，富学武"，也就是说。穷人的孩子去学文化，学这种知识；富人的孩子才去学武术。当然，这个并不一定是那么严格，就是当然文武双全是最好了。就是告诉你，就是自古至今，其实运动都是一个，你包括上层人也好，或者是富人也好，他们都追求的这样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不谈那个东西。其实，关于运动为什么对健康有帮助？我过去几年做了非常多的思考，我看了很多很多书，健身练的是身体，受益的是脑袋，对吧？你刚才提到了，
对，
但是健身
也是。
最后追到本质，我的观点啊，因为人出生之后，你的基因就无法再改变了。但是你肯定知道，我们的人体的细胞里边的能量机器其实是一个叫做线粒体的东西。线粒体是在亿万年前在被另外一个细菌吞噬的一个细菌，所有我们的能量，三磷酸腺苷 ATP，都来自于线粒体。虽然我们的基因也就是 DNA 无法改变，但是通过一些英文叫做 stressor，也就是压力。
是，
压力，可以去选择哪一些线粒体生存繁殖，在每一个细胞之内，好像除了红血球，还有其他什么细胞没有线粒体？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成千上万个线粒体，那个是我们的能量工厂。所以，我们运动为什么好处？为什么你去洗冷水澡有好处？为什么你去跑个步，长跑一下，我不是很累了吗？给身体压力了，为什么有好处？啊，这是身体告诉你，你现在你必须以高负荷的情况下运动一下，运动一下，你知道它能看出什么？每个细胞里边，特别是运动，特别是脑细胞、心血管细胞、肌肉细胞里边，你1000个线粒体，我一看，在这种高压力状态下啊，那个100个好像不行了，不行，他就把你给淘汰掉了，你知道吧？所以虽然我无法去改变我们自身的 DNA，但是通过运动作为一个压力，它是可以选择我们线粒体里边的优胜劣汰。所以你发现，经常运动的人他为什么保持活力？为什么保持活力？来自于什么？活力来自于能量的产生器，也就是线粒体。所以追到最后，追到最后，这是我目前的认知。
我觉得非常说的非常对，我也觉得那个很多人可能也完全不明白这一件事情，他们觉得很多疾病那就是从他们的 DNA、他们的基因来自，他们觉得就是无法控制，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你的 DNA 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制定一个范围，然后你在那个范围之内，你在哪儿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所以那个通过那个训练，我们可以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避免很多非常多的疾病的可能性。
对，我把它比成一个比方，DNA 基因就相当于钢琴的琴键，但基因怎么表达？哒哒哒哒哒哒，完
对，
全
也
取决于
是，
我们的生活方式。So，
是的。
OK，well，提到健身，提到健康，不得不提到运动。我记得我和你应该交流过一些有关饮食的话题，
对，
那你那个时候，
我记得。
你现在知道我自己是已经是素食差不多2年多了
对，
哈。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饮食怎样一种结构，这几年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也有一些变化，但那个我从那个10年前左右，我就比较支持一个原始人的那个饮食结构，就是所谓的 paleo diet，就是我们回到自然，对吧？我们最早我们是怎么吃？但其实后来就发现那个我还是比较支持这个理论。但是 Paleo diet 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对吧？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跟之前一样，然后包括我们那个狩猎采集的时候，也不只是完全吃那个肉和蔬菜，也
水
有一
果。
些 grains，也有一些，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简单的。那个 food processing 加工的方式所以我们那个狩猎采集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是我们所有食品没有完全被加工过，其实也是做了简单的加工，所以不是所有的 food processing 加工的那个食品不是所有的是不好的，我们还得想一想，就是怎么选择最健康的那个饮食的方式。所以，我现在我是第一个调整，我是现在做一个 IF 这个理论，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进食啊。
对，我觉得那个什么，一年365天，如果你是每天 16个小时吃东西，8个小时不吃东西，我觉得不太健康。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不自然。在自然世界，哪个动物是可以有那么丰富的饮食？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然后你如果读那个身体的那个免疫力，然后身体的那个很多那个清洗自己的细胞的那些的那个系统，其实他们那个他的那些最好就是在你没有饮食的时候，你身体才能真正的去清洗自己。OK，所以我觉得必须每天有一些就是不要饮食的时间，就是完全让自己空腹，我觉得其实是健康的。
你做
所以我
近视有多久了？
已经3年多了吧？
你
对，
多久
然
做一
后
次？
我是每一天16:8，我就是十六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可以吃。但我也每
这
周
个
一
很好。
次做一个24个小时不吃东西的
多久做一次？
对，
24小时不吃。
24个小时不吃，对，
多久
我
呢？
一般是。
一个
从
月做
周
几
五
次？
的，我就一周一次。我从周五的晚上到周六的晚上，我不吃东西。
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的饮食方式，当然我们的食物的选择可能还有一些差别。我现在基本上就，我2年多不吃肉了，偶尔吃一点点小鱼，偶尔吃一点点鸡蛋，但是我们的进食的方式几乎是完全一样。我差不多
明
能，
白了，
我比你还要更多一点。我是18跟6，我是十
十
八个
八
小
和
时
六，
空腹，6个小时吃东西。我一般
明
我
白
的
了。
早饭是在11点钟，我差不多训练完了之后吃第一顿餐，下午大概5点钟之后吃完第二顿。That's it，我一天吃2顿。然后我最近因为我现在体脂掉的比较厉害，我现在比较瘦了，所以我一个月的间歇性进食也就差不多做1到2次，有一段时间我是1周1次，然后，我记不清是哪一本书里看过来的了，就是每个季度每大概3个月左右，我会做一次3到5天的间歇性进食，因为，那个书里边用比较有信服力的一些数据和论点来告诉我。有的时候短时间的进食跟长时间的进食还是有一些差别，所以基本上就是
明
每天进食窗口缩小到6到8个小时，然后一个月做1两次24小时进，往往都是我出去的时候，我也不想吃外面的东西，所以我就算了，我做一个间歇性进食。然后我觉得每个季度做一次3到5天，哎，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不一样的感受。
是吗
呀。
？OK，
我
哈哈哈。
最里边最大的一个就是，其实一个是让促进身体修复啊，促进免疫力修复，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肿瘤的发生发展压制一下，因为当你有长时间的有没有卡路里、没有营养的时候，身体处于那个你说的那个 autophagy 自噬状态下的时候，
我
那
还
有一些可能已经叛变的细胞，那个时候就被你身体的警察系统给干掉了，所以它的发生发展可能会一样。这只是可能性，我也没有一些什么什么科学的数据吧。从理论上，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事情。
对，这个调整可能是我最近几年做了最大的调整，然后我觉得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需要的一个调整，所以我对我所有的朋友们和那个就是喜欢健身的人，也会这么建议他们，就是控制他们那个饮食的时间。
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这不是一个很讨好人的一个建议。你怎么叫人家不吃饭？你叫人家就是一天少吃一点饭，或者是说空肚子24小时。但是这个我已经做了10年，我在10年前我就在微博上分享间歇性进食的一些观点，我自己的一些做法。 有些人做了尝试过之后，他就会觉得吃饭不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顿饭不吃，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不再像是吃饭好像是那么重要的一样，我好像少了一顿饭就怎样一样。我们好像平时多吃了一顿，或者一顿当中多吃了一点都没有什么，偶尔少吃了一顿好像就是天大一个事情。那现在，外面除了真的是自然灾害或者是特殊情况下，很少有人被饿死。
非常非常巧，对对对，我对很多人问我这个，我如果不吃早饭或者晚餐，我会怎么样？我就回答，你身体差不多足够3个星期，至少3个星期不吃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反正
对，
没有生命的问题，对吧？你少了一顿饭，你自己想会怎么样？你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事情，也然后很多人觉得是会对他们的那个运动的表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完全，我也发现完全没，
没有
就
没
可
有，
能你自己心里觉
心理
得
上
有一
的
点
没有，
压力，不习惯了，
对。
但是对你的运动表现，我觉得几乎没有影响，或者也有可能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因为
对，
你吃饱了去运动没有那么舒服，然后我觉得回到了那个最原始，这个也很有道理。你空腹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你可能跑得更快，更能找到一些吃的。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总是在肚子饿空腹的时候去捕食的，so。对吧？
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对吧？
聊了那么多，那我今天还要你告诉我你在写一本书，已经写完了，用英文写的是吧？
对，我用中文写肯定太痛苦，也没人想看，但写英文写的还可以，然后已经开始翻译了。我这本书，我跟那个后浪叫后浪出版社，
哦，
签协议了，然后他们现在是负责帮我翻译，然后应该是
方便透露一下主题吗？或者是书名吗？
书名其实我只有一个英文的，然后中文的有可能需要你帮个忙，给我一
英文叫什
些
么？
建议，哈哈哈哈哈。
英文名
OK，
叫什么
英
书？
文的也是比较书面的一个名字，《The Noble Savage》这个
Oh my
概念
God！Oh, I
对，
know。
所以
我
你
为什么
也。
会有这个反应了？因为我可能是在你的微博还是在哪里做一个文明的野蛮人，
对，
是吧？
这是直接翻译，就是对文
对，
明的野蛮人，对，
我觉得就用这个做
是，
中文书名挺好啊。它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嘛。Yeah，Noble。
是，
文明的野蛮人，耶，很好啊。
可以，对，这个是那个，其实，但我最后还需要跟那个出版社我们一起沟通，我们觉得那个，因为名字非常重要，我们选择最合适的中文名字应该用什么？所以这个没有100%定下来，但那个英文的我就用这个
Noble
名字，
Savage 啊
对。
，I like it 我非常喜欢这个，也跟你我对你的了解非常的适合，所以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所以到时候会有英文出版吗？还是只有中文？
目前只有一个那个中文的，但
哦。
我已经开始想，我其实我直接找一个那个国外的出版社，也在国外市场卖这个书，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的。
你应该也在亚马逊是可以自己出版的，不需要去找那
也可
个，
以，也可
哦，
以。
是可以自己出版，可以做电子书，那个叫什么？
也
到
是，
时候这本大概什么时候出来这本书？
那个出版社 大概在年底可以把全部翻译完，所以翻译完了还需要做一些编辑所以我估计是可能过完春节差不多了。
不过你的写书的速度已经是大大的超出我的想象，我想写书的已经想写了5年了，还没落笔。
OK，OK，okay, okay.
你
我
不
觉
介
得
意的
很。
话，我们这期播客的名字我就用"文明的野蛮人"了。
可以，
呀，
可
不
以，
介意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OK。那提到书的话，也许到时候新书出来，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聊一下，介绍一下书
非
的内
常
容、
好。
一些理念，甚至它里面的一些变化。提到这个书，那我知道你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读书。能否分享一下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三本书？
三本书，OK，我要想很多，我会选择可能
我会做笔记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问答环节。
我觉得那个对我那个饮食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应该是那个《The Primal Blueprints Marxism》。
OK，
OK，虽然我读完了，然后又发现我有一些跟那个作家有一些想法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还应该提到这本书，就是让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传统的饮食和我们那个很收到的一些那个饮食的建议。到底是哪里来自？是从那个饮食那个的那个行业自
工业，
己，
饮食
还
工业。
是真正的？对，就是还是这个商业化的一个问题。OK，很多那个是对我们那个该怎么吃的信息，其实是完全是饮食行业自己出来的，从他们那个的研究出来的，
非
不
常
是
同意。
真正的对人，我们该怎么吃是最健康的？角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说这个《The Primal Blueprint Marxism》这本书。OK，然后对我那个训练的方式或者我对整个那个我们那个生活那个运动的模式想法，可能影响最大的是应该是一个叫。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 Katie Bowman 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然后我之后也可以发给你，OK？他
这个
书
名
的
字叫什么？
名字我暂时想不起来，我就
哦
想到
哦
那个作家叫 Katie Bowman，我之后也可以发给你。
哦，OK。
他让我想了非常多，因为他强调的不只是我们。训练的时候该怎么应该做什么样的训练？他让我想，我24个小时的那个运动模式是怎么样？我几个小时是坐着，几个小时是站着，几个小时是躺在床上。我训练的时候，我的动作幅度是怎么样子？然后他就是。包括我睡觉的时候，我是用枕头还是没有枕头？然后我走路的时候是穿鞋还是没有鞋？就他让我想了，就是所有的，我之前可能只是考虑我训练的时候该怎么练。Katie Bowman 的想法就是让你想，你就是我们生活不要应该分那个训练和不训练，我们生活就是训练。对吧？对你不要做，不要分开，你就想，你需要对你所有的运动或者不运动的时间有概念，然后好好想一想，
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会去看
是
看
非
他
常
的
有意
书。
思。Katie Bone，我相信你，你会
跟我现
回
在的
去读
想
他的
法已
书。
经有一些重合了。比如说，我去看我儿子打网球的时候， 我就不再是站在那里了，我是做一些拉伸呐、啊，做一些，包括
啊，挺
依
好
然
的。
站在那里，但那个时候我的体态啊，我已经在做调整，所以我对他的书感兴趣。但你是牛津大学的哲学本科生，我不会放过你，只推荐训练和饮食方面的书，第三本书。
第三本书，我必须说一个fi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啊，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我们读一些科学的书也非常有帮助，我们就需要一些那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吃，该怎么运动，但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一些故事。英雄的故事，就是作为一些生活的一些可能可以 inspire，都是可以就是让我们
激励我们。
对，然后我觉得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这个作家叫 C.S. Forrest，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然后
我没有，
他写了一
我一般不
系
看小
列。
说。
OK，小说我还是看的挺多
书名
我
叫什
现
么？
在我的 blower，我之后也可以发给你。OK，他写了一系列小说那个英雄就叫 Hornblower。OK，
叫什么？Home？
然后 Hornblower 这个我之后也可以
哦
发给你。
，Hornblower，哦，吹喇叭的
Hornblower，
人。
对。吹喇叭的，对，
哦
这是对 C.S. Forrest。
，OK，
我
好。
觉得我觉得有时候你脑袋里面就需要一个英雄的一个概念，因为你不是所有的时间你都觉得非常的有自信，非常的有能量。去追求你的目标，有时候我觉得虚弱的时候，或者我觉得我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脑袋里的英雄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会怎么想，会怎么调整自己，我才可以自己行动起来。
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可能都需要一点这个动力，可能我，然后我的从我读很多小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读小说可能最大的作用对我来说，
那
然
我
后
要
我读。
替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脑子里要有这么一个人，能够想到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做？那我要问你一个情况，在中国很多地区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天气开始转凉，你又是一个户外训练的人，到了早上有什么时候，我这个知道应该训练，但就是动不起来，这个时候你怎么做？
一样，我就会想到，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会想到哪些人？我会想到那个斯巴达，
斯巴达。
有一个，对，你。对，我最近也看那个关于斯巴达文化的书也特别多，我看了好几本，就有几本叫by Stephen Pressfield，还有一
哦
些
，Stephen
是
Pressfield，
Carnegie
I know him.
Stephen
I like him.
Pressfield，OK，Stephen Pressfield 还有 Carnegie Golden 也是一个我比较喜欢写小说的一个作家，然后他那个描述这个斯巴达人的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训练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自己觉得，那我自己不能就简简单单的去户外练1个小时。他们是有时候冬天就是1周甚至1个月都是在室外，穿的也非常少。在户外都睡着，我不能接受1个小时在户外训练，我是什么人？我觉得 我们需要这样的，作为我们的那个参考的。
Yeah，总有人做得比你更好。想想斯巴达。好，那我
同
这里要问你几个问题，这是我经常问我的访客的一些问题。你认为你自己有哪些优秀的习惯？
优秀的习惯，
习惯就是你想都不要想就做的事情，或者是因为
我
你
明白
是
了。
希腊历史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他说过。优秀是一种习惯。
是的，
你身上，
我
你
完
觉
全
得
同
哪
意。
些地方做得比较好？是什么习惯让你做得比较好？
我完全同意。我可以，我第一就我就觉得。我首先读的，我觉得比其他人多。
读 书。
我觉得读是一个读书，我觉得很多人找借口，我没有时间读书。其实我觉得完全是相反的。我觉得是你越不读书，你越浪费你的时间。你读书，你越会想到办法调整你的时间。做任何事情更有效率的，对，很多的是，所以我觉得非常必要。我觉得那个谁，奥巴马是，他那个当美国总
总
那
统。
个 president 的时候，还是每个月读2本书吗？好像是这个是差不多。那我会每次就是说，那奥巴马是每个月读2本书。你没有时间读书吗？真的吗？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向他学习。
认
还
同。
有什么？我觉得，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天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每天一早。就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
所以我现
比如
在
说，
我有一个早上的，我有一个 routine，morning routine，我有3件事情，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是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不放在我早上的时候，我有可能不会去做它们。一个是练瑜伽，一个是冥，对，我现在也是，就是因为也受到你的影响，OK。一个是冥想 meditation，然后一个是洗冷水澡。OK，所以呢，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我起床先练瑜伽，然后做 meditation，然后去洗一个冷水澡。
Love it。
我不能少这个，一个不能少。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就做这3件事情。我夏天冬天无所谓，我就必须做这3件。
冷水澡夏天洗了没什么意思，要冬天洗才有意思，对吧？
可以这么说，对。
冬天洗冷水澡，这个感觉就好像是喝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立即哇哦，一下子提神。
对，是一个，但所以我必须放在早上。如果你就想，OK，我这个，我等我有这个感觉，我去洗个冷水澡，你永远不会去做，OK？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你放在你的早上，突然你的那个你觉得你很有活力，因为你已经克服了这个困难，那你后面需要做什么事情？都变得更简单一些。
对，这本书让我想到有一本书叫 Seth Godin，他说 "Eat the frog"，就是把最难做的事情先做掉，"Eat the frog"，把青蛙先吞下去。还有吗？
是
还有
这
什
个
么
意
优
思。
秀的习惯吗？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可能主要这些吧，我就保持这个读书的习惯，然后我把每天我三天，我觉得。必须做的事情，我就放在早上，对。
接下来几个问题， 让你最快乐的事情是，这些问题你只要快速的回答就可以了。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应该就是跟我儿子玩，然后看他的那个运动的进步啊，读书的进步，这些可能或者画画的一些进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满意。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最喜欢的食物，这个呢，我知道你是吃素的，但是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是牛排。
牛排，
对，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一直说我是素食者，但我不是素食主义者。两
哦，
者
明
的
白了，
区别
明白
就
了。
是我选择我喜欢吃的东西，但是我不能说别人都应该一这样吃。每个人的
我
情
明
况
白
不
了。
一样，不一样。我也不是说素食就一定是最健康的，但是如果最健康的东西在你看来你心里不接受的话，这个也不健康。No，我觉得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根据这个，我看了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失去一个能力或者一个自由，可能是最大的恐惧。比如突然交通事故之后走不了路，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或者看不见或者什么的，失去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这么大的生活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是最大的恐惧。
我也有。你过去1、2年当中买过的，你认为最有价值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是什么？并不一定很贵啊，就是你觉得绝啊，这个东西
明
买
白
了
了，
绝了。
明白了。我现在练瑜伽是怎么练呢？我就是根据跟一个那个线上的课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他，那个就叫 Yoga
Yoga Body。
Body，Yoga Body，对，然后我买了他的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拉伸的一个线上课程，我基本上是每天是跟着这个课程去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我会去
其
看一
实这
看。
是我，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可能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因为我看你练瑜伽是非常厉害，然后你的柔韧性比我好多了，我就
哦，
需要
不，
提
我觉
高我
得
的柔韧性。
每个老师都有他不同的地方，就是同样一个体式，不同老师教出来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也
然后
是，
我没有觉得，
是。
我每一次学习也跟很多线上老师去学习，我发现同样一个动作，不同老师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
也
得
是，
我觉得我投资最多的可能也是教育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像运动教育这方面的东西。我去年买过的最让我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就是有一本关于瑜伽哲学的书啊。就是读完那本书，我就彻底，我这么说吧，我彻底臣服了。I surrender.
啊，
I surrender.
好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没有问到，但是你认为观众或者是听众应该知道的，或者你想让他们知道的。
应该知道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差不多了。我就想，我开始就是今天，我就回去想我们之前的那个交流。我觉得就是有几句你跟我说的，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最后就是想，因为为什么？我那么愿意今天跟你做这个 podcast，我记得我们就在谈那个饮食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吃的也不是一样的，你有一些区别。对，我还是吃肉的，然后我知道你是吃素的，然后我记得我之前也写过一个文章，我为什么没有支持那个纯吃素的。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然后我记得我写这个文章， 我有点担心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什么什么不好，因为你是吃素的。但相反，你对我说，我开心，你表达了你的想法，你的意思，你就这么说，我记得，然后我觉得啊，这个是一个，也是跟我一样，他是一个哲学家，哈哈哈，他可以，他可以明白。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有逻辑，你有一个，你好好的表达你为什么你支持这个，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跟我一样，所以我非常愿意合作。
嗯，你知道吗？谈到这个话题，这个是我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吗？其实我也对于什么饮食最健康，市面上几乎能买到的书，我差不多都买了，也读了。当然，
明
我
白
自
了。
己看了这么多书之后，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可能这个比较适合我。但是我又观察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很多人的饮食，包括我们今天的听众观众，就是你没有吃真正自己认同的食物。你
明白
这个
了。
心理的作用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牛排，但是你认为牛排不好，这个就产生很大一个矛盾。如果你喜欢牛排，你是内心真正认同牛排，你了解了牛排的好与不好，然后做过选择之后，我认为这个就是对我最好的食物，那我就选择去吃它，这样就是对你最好的食物。有相反，如果说你内心并不真正认同吃植物基底的饮食，严格意义上说，我也不是素食，我是植物基底饮食，我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不想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别人。植物基底饮食给人选择的权利，大部分以植物来源。但是你喜欢加点鱼啊，加点一点点肉啊，加点奶，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但是最怕的就是你自己认为植物基底饮食对你很好，但是你又去选择吃肉，这个就不好。当你内心跟做法跟你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这个是对你最不健康的食物。
明白了，对，我同意。
OK，用户在哪里可以找到你？如果说他们要看你练棒铃，要等你的新书出来，想第一时间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
这个呢，我现在很多那个社交媒体太复杂了，我现在主要可能在抖音和那个视频号。可能比较多，也微博也当然也用所以这个三个微博、视频号和抖音，我抖音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杰森斯坦利，因为我有一些粉丝觉得我像那个英国那个演员 Jason，所以他们帮我起了这个名字杰森斯坦利，这是我抖音名字，其他的我就用我真名就卢永利。
到时候我也会把你的社交账号的一些名字放在
对。
这个描述里边，所以大家想要关注你的生活方式、关注你的棒铃、关注你新书的朋友，可以去看 Victor 卢永利的社交账号，好吗？谢谢
谢
你做
谢。
客我今天的节目，我希望等你新书出来之后，我们再一次能够聊天。
好的。